文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到十八节，听我读出。我是好仆人，好仆人为羊舍命。若是雇人，不是牧人，羊也是他自己的，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找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是雇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今日我们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另外的羊。
弟兄姊妹早晨，在上个月开始，我们的教牧同工就决定了将我们的讲道大纲上面留啲空位，希望大家能够听到的时候就留心，就将讲完的重点就填返上去，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留心，能够不单止听到，亦都记录一下，以致到我们的记忆更加的深刻。有一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一个农夫，佢喺农庄上面呢，佢就係种小麦嘅。但係好多年嚟呢，收成都唔係好理想。所以於是呢，佢就做咗一啲嘅研究，请咗呢个专家，亦都花咗好多钱去买一啲优良嘅种子，咁咧就要嚟撒种喺佢嘅农庄上边咧种新嘅小麦，结果冇令佢失望，佢嗰一年嘅收成果然增加咗几乎一倍。周围嘅农夫咧发觉佢嘅农产点解增加咁多咧，于是咧就嚟请教佢，因为呢啲周围嘅农夫都系种小麦嘅，就话啲嘅秘诀喺边度咧，我哋可唔可以学一下咧？这个农夫呢就有个自私的心就出了来了，他不想其他的人得到他的秘诀，所以呢就没有将他的秘密话给他们听。但是很奇妙的，在一些新的小麦，第一年收成很好，第二年收成都相当不错，但是到了第二、三年、第四年，他就发觉呢这个收成量跟以前的差不多。他就好奇怪點解會咁樣樣呢，於是他請咗一個專家朋友嚟做下研究，呢個嘅朋友佢觀察咗一陣之後，佢話我知道嗰個嘅原因啦。因為小麥係用花粉用風力傳播花粉嘅。所以雖然你嘅優良種子係有一啲好嘅收成，但係周圍嘅農夫仲係一啲劣質嘅種子。所以他们的花粉呢传到你那里的时间，你的收成就被中和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为了自私的缘故，或者我们不想我们的利益被人分享，结果连带到整体的利益都受了影响，最后自己都受到亏损。在商業的社會裏面，這方面的例子其實也很多，我們知道在電子界，日本有一個巨人 就叫做 Sony 呢、這個產品，可能大家嘅手上呢都有佢嘅產品。呢個 Sony 嘅公司呢，佢哋嘅科研係好先進嘅，所以佢哋研究咗好多嘅新嘅科技。但係喺佢哋一個保護主義嘅主導嘅思想底下呢，佢哋就唔願意將佢哋科技嘅平台同人去分享，以致到佢哋有好幾個重要嘅項目，佢哋投資咗好多錢嘅項目都唔能夠流行起上嚟，佢哋最後呢啲嘅項目都賺唔到錢。呢個亦都係俾我哋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提醒。今日我希望喺我哋嘅教會嘅主題以愛建吾家呢個主題上面，藉住耶穌基督剛才我哋讀到嘅一段嘅聖經，就係我另外有羊啊！呢幾句嘅説話，從約翰福音我哋頭先讀過嘅第十章十一至到十八節，我哋有幾方面嘅教訓。首先，耶穌基督喺呢段聖經裏面俾我哋列出咗好牧人幾個嘅特點。我相信每一個做傳道嘅，每一個做牧養嘅，做導師做教會嘅領袖，當我哋讀到呢段經文嘅時間，我哋都好慚愧，包括我自己讀到呢段經文嘅都係好慚愧。好牧人為羊捨棄佢嘅生命，有幾多嘅傳道人能夠做到呢個嘅教訓呢？冇錯，我哋知道有啲人呢係為主殉道，早期教會有一個好出名嘅殉道者叫做波吕格，呢個呢是一個士妹拿教會，即是啟示錄裏面有七個教會，其中一個叫做士妹拿教會的主教。當基督徒漸漸激嬲了羅馬的政權的時候，他們就要去對付基督教，兵丁就要來捉那些重要的人物在士妹拿這個城市裏面。其中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那個城市的主教，所以呢他就要來捉這個叫波吕甲這個的人。當時波吕甲呢，他聽了他會眾的勸告，會眾說呢，個個被捉都得，你被捉不得，因為你是我們教會最重要的一個領袖，所以呢你要躲起來，不要被這個官府捉。於是呢波吕甲呢就這邊躲起那邊躲起，但是很奇怪的就是每次他去到一個秘密的地方，官府竟然能夠有蹤跡，能夠追到他，一路呢都是不放過他。於是他就覺得這個是上帝的旨意，要他殉道，所以他就不再逃跑了。結果呢就被兵丁捉了之後，個官就說，你看見你這麼年老，我都可憐你，我給你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我就放了你，你只要藉住皇帝的名，即是奉皇帝的名去背叛耶稣，即是说我不追信耶稣了，我就可以放到你。但是波吕甲他没有这样做，他绝对拒绝这样做，结果他就被判火刑，就当众被火烧死。这件事成为初期教会一个很大的鼓励，亦都帮助了很多人不再怕迫害，愿意为主殉道。但是严格来讲，这个只是为信仰殉道，不算是为羊去舍命，他只是为主去舍命，不是为羊去舍命。但是有很多解經家，他在這裡就安慰我們這些傳道人，就是看段這段經文很慚愧的傳道人這樣說，他說這段聖經我們必須看回他的上文下理。上文下理讓我們看到，這個是耶穌基督對自己的表達，對自己的使命的表達，就是說耶穌基督他願意為羊捨命。如果當一個人他要學習耶穌所做的一切的事的時間，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不能夠學習到耶穌所做的一切的事。如果一個人他期望自己是能夠學到耶穌所做的一切的事，他只會失望收場，自尋煩惱。如果有人期望他的傳道人或者期望其他人為他捨命， 佢一定会失望去收场。所以呢段圣经俾我哋睇到，其实未必要我哋写明，但系呢段圣经却系俾我哋睇到，我哋需要牺牲，要学习牺牲。因为我哋只有一条命，为一只羊写咗，就唔能够为第二只羊去写。但是我们传道者，我们牧养的人，我们的导师应该去学习去牺牲。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你的传道人没有为你写明，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写明。然后这段圣经继续讲到好牧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不怕危险，他去抵抗那些伤害羊群的狼。经过千多年的驯化，牧养驯化之后呢，羊就变成一个很纯良的动物，他们没有锋利的牙齿，也都没有锋利的爪去保护自己，所以他很容易就成为狼的食物。所以这里讲到呢，牧羊人要对抗这些羊。不单只是这样，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间，我们就会发觉大卫他要说服扫罗王给他出去跟这个巨人哥利亚打仗的时间，他就告诉扫罗听，我看羊的时候有狮子来到，我连狮子都将他打走。所以我们发觉呢，原来巴勒斯坦的地方不单只有狼，而且有狮子。如果那个羊群是很大群的，就有几个的牧羊人，一个呢看不掂了，有几百只羊，要几个的牧羊人。在那些情况呢，牧羊人可以联手去对抗这些狼，对抗这些狮子。但是如果那个羊群不是很大，例如只有三四十只的羊，通常呢就只有一个的牧羊人。牧羊人在这个情况底下就要单独抵抗。我们知道狼是成群出没的，所以叫做狼群。在这个情况底下，那个牧羊人单独抵抗成群的狼群，实在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他除非对这些羊很有感情，如果不是，他很难做到牧羊人保护羊群那个的工作。然后十三、十四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继续形容这个好牧人应该顾念那些羊，还有认识那些羊。除了保护他们之外，顾念他们，认识他们。有解经家他就留意到希腊文在这里讲到好牧人那个好字呢，希腊文有两个不同的字去形容好的。第一个的形容就是讲到效果好好，技巧好好，例如我们说一个好好的水喉匠，就是说他的技巧好，他造成的效果也都好好。第二个好的形容呢，就形容他心地好，还有他的本质是一个好好。这里的好牧人，耶稣基督用这个词呢，是第二个，就是他的心地好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好牧人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还不是能力技巧上面，而是他的心，他的心地和他的本质上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牧人不在乎技巧，是在乎他对羊那个的心事。在这里讲到除了顾念羊之外，还要认识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认识羊，你就发觉羊虽然外表很可爱，但是呢亦都有好多唔可爱嘅特点。我记得三十几年前呢，我就同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去开始我哋教会第一个中学生团契。我哋嘅团契係好得意嘅，由大开到落细嘅，先係在职青年团契，然后呢开大学生团契，然后呢三十几年前呢我哋就开约书亚三团，当时呢係中学生嘅团契。我哋唔单止做导师，而且系为佢哋组织退休会喺夏令会。我记得有一年嘅夏令会咧，我哋就去到一个退休营地咧，有一个小农场嘅。 喺呢个小农场里边咧，就养咗一啲猪啊，养咗一啲羊啊，养咗一啲其他嘅鸡啊，咁样一啲嘅小动物。有一个下午，呢个退休会嘅负责人咧就话：，我好想你哋嚟参观我哋嘅农场。嗰啲中学生咧就觉得个农场咁细，有咩好参观啊？所以咧，其实咧好唔想。但系呢个主人咧就佢话：，你我有啲嘢要教你哋嘅。啊，于是咧我哋就嗰啲中学生好勉强底下咧就去到参观呢个嘅农场。咁行到冇几好近嘅时间咧，就已经闻到咧嗰啲扑面而嚟嘅一啲臭味啦。啊，所以嚟到嗰个羊圈里边嘅时间。啲中學生咧就已經唔想再去啦，但係嗰個聖意拳拳底下嗰個負責人咧邀請我哋就去到，然後呢個負責人咧就同我哋講：你哋睇到呢啲羊嘛？呢啲羊咧除咗外表好似好可愛，其實佢哋好頑固嘅。啊，嗰啲羊咧原來好硬頸嘅，雖然佢哋咧唔係好兇猛嘅動物，但係你叫佢去嗰邊咧，佢就唔去嗰個時間咧，你推佢都唔去嘅。唔單止係咁，羊咧有一陣味嘅，所謂臊啊，羊啲臊味。唔單止係有味，而且咧佢哋咧其實幾污糟下噶。如果我哋見到貓咧，我哋就發覺咧啲貓咧就為自己整理嗰啲皮毛嘅啲貓。但係羊就冇嘅，佢踩落邊度就係邊度噶啦。你從未見到只羊咧為自己舐翻乾淨佢啲皮毛嘅。所以呢個營地嘅負責人咧就話俾我哋聽：你睇下耶穌基督愛我哋係幾咁偉大。如果我哋係入羊嘅時間，我哋頑固啦，我哋污糟啦，我哋有陣味啦。同樣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呢度嘅經文有一個解經家佢就話：如果一個人佢唔認識羊唔可愛嘅一方面，他就不應該做牧羊人。一句說話給我們很大的提醒：羊有可愛的一方面，但是有不可愛的一方面。如果一個人他不認識羊比較不可愛的一方面，他就不應該選擇去做牧羊人。這個給我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提醒。主耶稣基督他对羊的弱点他深深认识，他看到我们的弱点，但是他仍然愿意为羊舍命。就好像第十八节：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选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权柄可以拿走他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电影叫做拯救一等兵韦恩，英文呢就是 Saving Private Rya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1998年上演，1999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里面拿了6项的奖，其中一项就是最佳导演奖。这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咧，就系讲到有一个母亲有4个仔，4个仔都当兵，其中有3个好不幸喺战役里边咧就死亡，然后3个仔死亡嘅消息同一日就达到佢母亲嗰个嘅耳里边，所以系好难过，令佢好难过嘅一件嘅事。呢件事俾当时嘅一个将军叫做马切尔将军知道咗之后，他就命令一個特種部隊叫做 Army Rangers， 我們知道 Rangers 是陸軍裏面的特種部隊，精鋭部隊的一個上尉軍官，就挑選了6個特種部隊的士兵，就去到諾曼第的戰場，當時是諾曼第登陸的戰場，去找回第4個兒子，就話俾佢聽：將軍命令你可以退役，你翻屋企陪伴你嘅媽媽，因為將軍唔想你嘅媽媽4個仔都陣亡。所以呢個上尉就帶住6個兵就去到，但喺戰場裏面咧亂粒粒，所以咧佢好辛苦先至咧揾到呢個韋恩一等兵。 告诉他听个消息，他自己都不知道三个兄弟已经死亡。他知道之后当然很难过，但是他竟然拒绝退役，他不愿意跟这个军官回去后方。他就告诉这个军官，他说我虽然三个兄弟死了，但是我这里有很多兄弟，我怎能够在这场战役之前呢我离开他们呢？所以我不会离开。这个上尉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是押解犯人，他对方同意的时间他都不能够逼他做。于是这个上尉就说，好，我们既然来到了，我们同你一起打这场仗，打完这场仗之后我就带你回去。结果这场战役很多士兵死亡，包括这六个兵里面的大部分，还有包括这个上尉中枪临死的边缘。在临死的边缘的时间，他叫这个韦恩，韦恩反而没事，他叫这个韦恩来他的身边，他说跟他讲一句说话， earn it， 这两个字 earn it， 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付上生命，你看看几个兵付上生命，包括你的军官付上生命来救你，所以以后你要好好赚取这个拯救。有一个牧师，他以前是特种兵，是 Ranger 特种兵，他看到这个电影之后，他说这个是败笔之作。他说这部电影实在是很感人，看到呢美国兵那种的兄弟之情，就是说呢 Never leave anyone behind， 就是说呢献出五个人的生命都要救一个呢在受伤的一个的同袍。但是他说这句说话呢就是一个败笔之作。他说我们特种部队的格言或者叫座右铭，不是说你要好好生活来赚取我付出的生命，我们的格言呢就是这是我们自愿的。我上网查一查呢，果然是他们的格言呢就是这是他们自愿的，或者我们都是一样的应用起上来。个意思就是说呢，我参加特种部队，我献出我的生命是自愿的，被我保护的人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正是十八节这里的意思。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就是他愿意付上的，完全不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就算我们想付上代价，我们都付不起。在形容完了好牧人的特点之后，耶稣基督就形容那些不好牧人的特点。耶稣称这些人叫做雇工，打工的雇工。由于羊不是自己的，所以遇到狼群来的时候他就走了，他顾自己，他只是关心的是自己，他不对那些羊没有感情，那些羊死了被人吃了对他来讲没有损失，老板的这些羊，所以他首先保护自己就走了。当然耶稣这里讲到那些雇工，很明显是指到当代的法利赛人，一些的文士，一些的祭司，他们作为宗教的领袖，他们想得到的是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个人的地位，不是关心当时那些以色列人那个的利益。在当代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宗教很浓厚的一个的社会，所以在一个宗教性很浓厚的社会里面，对神职人员呢当然就有一种的尊重在里面。所以作为当代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等等，确是俾到得到人的尊重。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指责的雇工，就是我们需要反省一下，究竟我们是为了人的尊重去做呢，或者是为了一些利益去做这件事呢，抑或要提升那些羊去做呢，提升自己抑或提升那些羊呢。这句说话对我们今日教会的领袖、我们的传道、我们的导师们都是一个很大一个的提醒。在教会历史里面， 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200多年，突然间对基督徒的态度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第四世纪的时间，出现了一个叫做康士坦丁的一个罗马皇帝，他在主后313年，他宣布基督教是合法的信仰。以前呢，就是基督教被定位为欧罗，即是说呢法律以外不受法律保护，是不合法的一个信仰。但是康士坦丁在一场战役里面很奇妙的，他就发梦，他见到呢有一种声音跟他说，你靠住这个十字架呢你就会得胜。于是呢他就将这个十字架就写在他们的士兵的盾牌上面。果然在那场仗里面以少敌多，能够取胜。于是呢他深深相信这个是耶稣帮助他，他就宣布基督教是一个合法的信仰。然后再过了大概50-60年的时候，到了主后380年，有一个皇帝叫做提亚多修，他就宣布基督教是唯一的信仰，是我们罗马帝国唯一的信仰，其他的反而是不合法。教会的领袖突然间由被迫害的人变成一个受尊重的人。康士坦丁开始呢就将那些教堂交回给教会，以前就充公，现在呢就给回教会，为他们重建教堂，然后呢就捐钱给教会等等。突然间教会成为一个被国家优待一个的群体。从此以后历史学家不停的讨论，讨论了1000多年，究竟这个是是祸是福呢？究竟罗马帝国将基督教成为唯一的信仰是祸抑或福呢？福可以这么说，基督教有自由去传播福音，但是个祸就是出了很多故宫，很多的故宫。以前做主教就行先死先，但是现在做主教呢就是好像做省长一样，这个教区就是好像呢这个区就是他的省长，如果你是做教宗的呢就好像呢一个国家的皇帝这样样，结果造就了很多的故宫。所以但愿我们侍奉主的人包括团契啊的职员，我们侍奉的时间究竟我们的动机是乜嘢嘢呢？是要利益自己呢，抑或是为了神的角度，为了我们牧养的人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样去看自己。有些同工跟我投诉，一些年轻的同工跟我投诉，他说做故宫呢除了自己动机不好之外，其实有时候是被迫做故宫的。我呢就是被迫做故宫了，因为呢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主导权的，没有决策权的。那些决策权呢在长老的手上，在执事的手上，我只是执行的咋，所以呢我是被迫做故宫。我听到这些年轻的同工一些的诉苦的时间，我都很同情。我相信有某些情况他们的观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也都相信其实可能他的感觉上面也都是有偏差，他太敏感了。但是最重要的都还是我们怎样看自己。人家当你故宫，你自己是不是当自己故宫？最近我在网上呢就看英国的那些御林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英国，有没有见过御林军。御林军呢就是站在白金汉宫，即是说英女王所住的宫殿前面那个站在那里，那个呢在夏天的时间就穿着鲜红色的军服，很热的都是穿着密实实的鲜红色的军服，然后戴一个呢令你发笑的帽，即是黑色的，遮住着眼睛，都不知道他看不看到东西的。那就站在那里，冬天的时间呢就穿上一个灰色的一个上。 咪御林军嚟咗？咁就最吓。我哋咧就发觉，如果你去到英国嘅时间咧，你就发觉咧，就你向佢做鬼脸啊，你喺度好似啊捉住佢只手想同佢影相啊，佢都企喺度，好似个玩具公仔咁样，唔似一个嘅兵士。所以好多人就覺得啲御林軍咧係 for show 嘅啫，做秀啊嚇，即係唔打得仗啊，唔係戰士嚟嘅。但係我睇呢個嘅紀錄片咧，我就發覺原來完全相反。原來咧英國嘅御林軍咧叫做 Grenadier Guard， 佢哋咧係戰士嘅戰士嚟嘅。我哋知道咧喺軍隊裏邊咧，步兵咧係體能要求最高的。我哋知道兵士有運輸兵啦，有廚房兵啦，煮飯嗰個都係兵嚟嘅喎，有通訊兵啦，有好多嘅兵，坦克揸坦克嘅兵啦。但係步兵啊，即係 infantry 咧，係體能最高嘅，因為佢哋去到嗰度咧，就瞓喺露天曠野一個禮拜唔沖涼，然後咧孭住80磅咧就要衝鋒陷陣咁樣。原來呢啲嘅御林軍咧，他們的體能要求比步兵還要高，在挑選的時候他們訓練的時間比步兵還要長，往往他們站崗三個月，最多是半年的時間，他們就會調到去戰場上面去實戰的了。所以一個御林軍你怎樣看他，你說他是玩具公仔又得，問題最重要他自己知道他是一個戰士來的，他是受訓精锐部队来的。同样我们今天故宫不故宫，人家怎么看你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而更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圣经，这里从一个好牧人的特点，耶稣基督说这里好牧人的特点，没有一样是要领导权，冇一樣係要講抉擇權。喺度講到嘅就係佢愛佢嘅羊，佢關心佢嘅羊，佢認識佢嘅羊。所以就算冇抉擇權、冇領導權，一樣做到好嘅牧人。呢個係我哋應該學習嘅一個嘅教訓。然後呢段經文俾我哋睇到第三方面嘅教訓，就係牧羊人亦都關心另外的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题目，关心另外的羊。耶稣基督在形容了好牧人，形容了故宫之后，在16节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解经家同意耶稣基督讲到这些另外的羊是指当代的不认识福音的犹太人，也都是指到一些的外邦人，他们也都是好牧人为他们写命的对象。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用以色列人呢？神为什么不用中国人呢？中国人 人又多，地又大。我相信神拣选以色列人有他的一个的心意。以色列人作为一个这么小的国家，人数这么少的一个的民族，神就拣选他们要证明不是靠人的力量，乃是靠神同神建立那个的关系，然后希望这个小小的民族经历过神的慈爱，就将神的道理去分享出去。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但是以色列人他将神的恩典据为己有，据为了己有之后呢，就不愿分享出去，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农夫不愿分享他的种植的秘密一样。他甚至叫啲外邦人，本来是他们分享的对象，但是他觉得自己是唯一的选民，外邦人是猪是狗，结果他们失败了，完成不到神的心意。以致神在新约的时代那里要兴起使徒，要兴起传教的人去传扬他那个福音。今日我们都知道，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环境，耶稣基督也都有另外的羊，可能是另外的教会，可能是另外国家 里面一些未信主的人或者信了主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牧羊人既然关心另外的羊，我们也都要关心接纳这些另外的羊。这个就是我们有本地传道，我们请这么辛苦请梁彦成博士来，我们有差传，我们这么辛苦差派这么多人出去传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没错，报道的工作需要用钱，需要用时间，需要用精力，但是这些却是我们要关心另外的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尤其是差传的工作费用实在是很高昂。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今年的差传的预算案是32万，如果我们将这32万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就不用再执事会谈得那么辛苦，请不请多个同工啊，够不够钱啊，没问题啦，30多万。我们就不用谈说，这个设备应不应该改良一下，都够了，不用谈啦，有30多万。我们也都不需要说，维不维修啊，未烂晒，是不是 就要现在维修呢，铺个停车场的地呢，铺个那个屋顶呢，是不是要呢，我们不用谈啦，因为有足够的钱。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教会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有另外的羊，我们愿意去付上这个的代价。我们想一想，我们支持30多位的宣教士，他们献上他们的职业，他们献上他们的青春，他们献上最赚钱的几年不赚钱去做宣教的工作。很多的女宣教士献上他们的婚姻，一生单身去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他们能够这样摆上，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关心，跟他们一样关心另外的羊，去努力支持他们吗？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另外的羊虽然往往跟我们不同，黑色的羊、白色的羊跟我们不同，但是牧羊人的心意是要我们合成一群。第16节，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想将这段圣经是应用在本地的教会，特别是华人的教会上面。根据最近的统计，美国大概有30万间基督教会，不计天主教会，不计东正教会，单是基督教会有30万间，其中只有1/10人数超过350人。个意思即是话有9%人数是350人以下的，然后有超过一半的教会人数是少过100人的。所以我们就会发觉那些大的教会呢，就几乎是全部集中在大城市那里，在郊外的地方很少大的教会，集中在大的城市那里。所以那些小教会100人以下、350人以下那些教会，他们是服侍了美国广大的地区。如果你看去年的总统选举，你就会发觉那些蓝色和红色，那些蓝色就集中在大城市那里，那些红色就是分布在中间那些人口稀少的一些的地方。如果大家想这幅图画，这个正是教会的一幅的图画，大的教会集中在城市那里，那些小的教会就服侍了广大的一个的地区。有些的教会他们所处的地方人口稀少，所以他们永远都不能够期望他们会很多人，永远都是那么少人，因为根本没有来源。你可以想象在中西部一个小城市，得那500华人，他能够有一间华人教会，他这间教会能够有几多人呢？所以呢永远都不会大的，但是他们却是忠心的服务到那里的华人。有些的教会在大学城每年都有新的学生来，然后每年有一大批的学生 去了，所以他们永远又不会增长的，数目永远都是这么上下，但是他们却是忠心耿耿守住那个大学城。有些教会虽然在大城市里面，但是有些弟兄姊妹是不习惯去大教会的，他们是喜欢小教会的，所以他们的教会虽然没有儿童工作，没有年轻人工作，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服侍到一些只是习惯小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都是基督的羊，都是基督另外的羊，他们不是我们竞争的对象，他们是我们的合成一群耶稣基督那个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虽然是在教会的工作都很忙，但是我仍然真的看到有些教会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愿意去帮助他们。譬如昨日我就去了一个的教会，他们要请牧师，他们请来一个的候选人，他们说我们中间没有人有资格问他神学的问题，我们怎么问他神学，陈牧师可不可以帮一下手。咁我好愿意花咗两个钟头同呢个候选人呢去倾偈认识，然后呢仲要花15分钟打一个报告俾返佢哋嘅执事会。呢啲我好都好愿意做，喺我能力范围底下我都愿意做，因为呢啲都系耶稣基督另外嘅羊。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哋呢能够广阔啲嘅心胸，我哋能够关心耶稣基督另外一啲嘅羊。喺结论嘅时候，我哋知道神嘅角度系好广阔，要做嘅工作系好多。大城市里边一两间大嘅教会，好似我哋嘅教会，感谢主，七个会众夹埋千几人，一啲大嘅教会唔能够做得晒，无论我哋再加一倍嘅人数都唔能够做得晒。我哋需要其他嘅教会都兴旺起上嚟，先至能够完成到呢个嘅使命。所以但愿我哋睇其他嘅羊，耶稣基督嘅其他嘅羊，我哋用一个合成一群嘅眼光去睇佢哋，最少为佢哋祈祷，开放我哋嘅活动去俾佢哋参加。我哋有一排咧有另外一间教会嘅年青人咧嚟我哋教会上主日学嘅，我哋十分嘅欢迎。我哋亦都参加佢哋，支援佢哋一啲嘅活动，甚至如果能够分享一啲资源俾佢哋。亦都是分享。在很多年前，麻州中部有一个教会，他们要建堂，他们就发了一封代祷信，希望其他的教会能够为他们奉献。但是这封信呢，结果回应很少。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间，我们的差传委员会是同意拨出一笔钱，不多，数目讲出来都很羞愧，但是却是代表我们的心意。这个教会收到这一笔钱的时间，他们很高兴，他们知道他们不孤单，虽然他在麻州的中部只是得他一间教会，但是他们知道原来有其他的教会都关心他们，有另外的羊合成一群。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一样有这样的心胸，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